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有两件事情给大家宣布一下。下个星期五，2月4号，基金会开始要大扫除啊，所以晚上的课就暂停一次。再下去的那个礼拜五，2月11号，也是春节放连假，所以我们有两天可以欢喜的放假啊。这个放假对谁都喜欢啊，老师很喜欢啊，所以有两天放假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报告啊。第二件事情啊，这个上个星期有一位同修呢写了一个纸条问我啊，因为时间这个讲到最后不够就没有回答，所以先回答免得我欠你过年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请问老师，所谓打坐入定啊，入定是什么状态？如何确定入定时意识是清楚的啊？如何做到啊安定又保持啊觉察啊？那么打坐入定呢，入定的状态啊，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事状态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啊坐了就有比较多的念头会浮现啊，有的人坐了以后觉得自己会觉得蛮，一开始坐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沉，就是有一点点沉啊，就是有一点点沉，想睡觉就是了啊。有的人比较阳，比较清阳，就比较清醒。刚开始的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啊，它跟体质有关，跟自己的心理的一些状况都有关系啊。所以真正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做了，你照七支做法做了啊，所以七支做法就是盘腿啊、结手印啊、竖脊、松肩、修舌根、修鼻根、修眼根，你做了。初步的功夫就是你要把垫子那个垫子啊，要垫到适合你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打坐本身也是人体工学的问题啊，就是你坐下去了，有的人的这个骨架子哈，他就必须要垫一点，他才会舒服啊。有的人的骨架子呢就不需要垫，像我就不需要垫，我就在这种平的地方哈，腿盘起来就可以坐，所以老师是最方便的，到哪里去一张报纸把它铺在地上，我就可以坐。但是我是天生好命啊，这个骨架子比较容易盘，但是有的人呢，因为骨架子比较不容易盘，比较不容易盘的时候呢，你就看情形，你的坐垫坐依你自己的情形去做调整啊。你需要高一点，就找一个垫子高一点的，就是半块的那种的，你坐起来稍微高一点，它就会比较稳。啊，有的人呢，就是要比半块的，比我们那个榻榻米还要再高一点的啊，那你就稍微再加垫一点点。你要加垫什么呢？那就看你咯，是不是？你在底下再加一块木板，上面放一个这个榻榻米垫，半块的榻榻米垫就已经很好了啊。过去我们讲堂做过竹子啊，简居士去定过啊，是净空师父呢，他从大陆带回来，过去禅林南方禅林用的，就是用竹子做的啊。这个后来台北市的老师学静坐，我去教了，定了200个，每一个老师都很高兴啊。但是坐下去以后，竹片做的太薄了，所以有一点点。地位有一点重量的人，他坐下去就觉得好像往下陷啊。那如果是比较轻一点，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要看那个竹片哈、啊， 那做得好不好？我家里现在还保留啊，这个我常做的哈、啊，我还保留一两个啊，那是拿来当样本的啊，那是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这个禅堂上最近我看很多禅堂用这种方法做斜的，你坐下去以后有一点点斜度，有点斜度的时候，自然你的臀部就会往外翘。那个臀部的校正点自然就很清楚。我一直都提醒各位，譬如我那两个校正点啊，是从南老南怀瑾那里去学来的。他呢，就是一直告诉你，打坐的时候，你七支做法坐定了以后，两个校正点很重要。一个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不管你是长得瘦、长得胖啊，你必须要感觉到这样，那他才会稳。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头顶必须是它直起来以后，你会感觉那个头顶从头顶那个抓起来，你自己像一座钟，这种感觉你就会抓得稳。你坐的姿势坐得好了，自然心情身心就觉得比较好，比较舒畅。比较舒畅就是你打坐坐对的第一步，也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最好的。那么坐的对那个状态刚开始做的时候，几乎啊，大部分的人如果晚上打坐的话，你回到家忙了一整天打坐的话，你一定会很快就会打瞌睡啊，打瞌睡就让他打瞌睡啊，你不要真的想打瞌睡，你坐的很认真的去打坐，不要想打瞌睡，但他会打瞌睡有一点点，那你就让他点吧，那他就。几次以后你自然就会清醒下来，大概通常这样打瞌睡打个两三次以后，如果你的腿不痛的话，它要维持一个小时的清静啊，维持一个小时的清醒，应该是那个体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好像刚开始有一点点打瞌睡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好像功夫错了，其实不是，是很自然的，它就是有过两三次以后它就会好。但是你如果清晨起来你已经休息过了，照理讲应该是比较不会，但有的人还是会，就是他还没有充分的醒来，还是会有一点。尤其是在佛学院做早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还是一样会频频点头哈、啊、那个这个你顶然就提起正念，它就会稳定下来。但是如果你晚上打坐，你坐的就频频都在点头，那种状况你就不必勉强了，也就是你适合睡觉，不是适合打坐，也就是说你真的今天很累了，应该要休息了啊，就是这种状况。那么如果你的体能恢复了，你做得好，并且应该是你只听到啊，你呼吸的，你静下来又只听到你呼吸的声音，起先慢慢的呼吸的声音就没有了。起先你可能是数息，可是它接着就是随息，在随息就是你的注意力只是在听的呼吸进呼吸出，这个叫观呼吸。这样子的一个观法，大概你在那个地方偶尔会有一点念头，为什么念头出来的时候你会被念头拖着走，所以才需要数息嘛。有时候不是你，老师也会一数数到了八十了，那就是很机械式的数，一本来是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一数到十，十数到一啊，结果十数到一没有问题，一数到十最危险，他就十一十二十三就一直数了，然后就数到了八十了，他我来就背着来啊，啊就表示说我已经跑得很远了，我把它拉回来。你把它拉回来就比较能够定下来。那么拉回来以后，你数得比较好了，就不必再数息了，你就听着呼吸进呼吸出，最后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可是你不是在打瞌睡，你却觉得做自己是没什么事。坐在那里清醒着的啊，这种状况就是你已经得到定前定啊。什么叫定前定呢？ 就是你在真正入定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定前定，那个定前定是你的意识平伏下来，而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定。可是如果那样子的功夫你能够维持久一点的时候，它通常还会再回来，有一些念头浮起来，如果浮起来的时候，那你就再回去从水洗去注意你的呼吸。你注意到呼吸，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还是没有办法安定下来的时候，那你就要回去数息。所以六妙门里头的教法就是数水止观环境六个，数是数息，水是水息，是把你的心念放在数呼吸的进与出之间。结果心理学家们其实很多事啊，就去做研究，结果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报告就发现了，你只要专注的去听呼吸，专注数息，是很容易睡觉的。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如果有人晚上睡不好的人，你试试看，你只要听着想着，你是儿童的时候，你有时候儿童的时候大人都已经睡着了，你还没有睡，或者是跟兄弟姐妹们一起睡，他们都呼呼呼在睡了，你还没有睡，可是你听得呼呼呼的那个声音哈，或者听着自己呼呼呼的声音，你也很容易入睡。所以心理学的一个实验研究上是确实发现，当一个人专注听他呼吸的时候，是有助于他的睡眠的，是有助于他的安定的，这确实是如此。所以数息水息，你就会进入止，那个第一个止呢是定，就是定前定。止如果不行的时候，你就去观，再回来观呼吸。观还不行的时候就还，就回去，回去什么？回去数息，回去这个水息，然后你又会进入止，又会进入安定里头，那就会进入那个清净里头。如果你坐着，到最后你的定完全可以调节下来。如果偶尔有一点念头，那也没有关系。念头就像水波一样嘛，它就出来，你不要特别去理会它，你就会发现清净的时间越来越多，那个有念头的时间越来越少。念头的时候是云，没有念头的时候是晴空万里，那个东西就叫定。所以很少定做到说完全一都没有念头，完全都没有念头的，那是老修参做了很久的，他们才办得到。我们一般人如果说有一点叫晴时多云哈，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不要偶阵雨就好了啊，就是有时候晴，有时候有一天云，云过去了以后，你又开心，又晴朗了，就是这样。那么这样子的啊，那么能够你。不要去要求自己能做多长，也不必勉强说自己的念头要把它压下来，但你慢慢的就会觉得清醒，内心里头就觉得就是别的悠闲啊，那种状况就叫做清醒。而且以后这个晴朗的时间会越多，那云啊一阵一阵云来给你遮住的那个部分就越来越少。所以我的经验不是说你入定了以后什么都可以进入好像完全的清醒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就不相信，不太相信有几个人可以考100分的哈。我是觉得没有关系，有一点点这样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慢慢你就会发现总有一天那整个的云都会散开来，所以阳光那个整个空间就会开阔，那个晴朗的内在就可以感觉得出来。这是给大家呢，那么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今天我们开始要来谈八正道了，今天要谈的是正见啊。其实正见，你去查佛学字典，正见就是正确的知见，你去看就是这样写。正见里头呢，提到华严经讲的正见牢固的时候啊，你自然就离开妄见，也就是你正见就叫做就离开妄见，大概都是这样子说法的。那么我们来看 在佛陀的时代，在《阿含经》里头，你看了他怎么说？他说为正见有二，他正见呢有两个方向度，有正见是世俗啊，有漏有取，转向散去，就是有一种正见是世间法的，这个世间法呢是属于世俗的，它是属于有漏法的，它是属于有取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去啊运用它啊，使用它啊啊，甚至于我们还会去占有它。那么转向散去，只不过是我们很正见，是我们希望把那些东西转向散去，把它做到好的那个方向去做。这个是从世间法的角度去看，有正见是圣出世间，就是有另外一个正见，就是世间的啊，是出世间的，它就是圣，它就是无漏。所谓的无漏呢，就是无一个人无漏就是。不会是无明的，就是啊无漏了以后就是清醒的觉察的，无取他并没有想要去占有啊，正净苦他能够去承受苦，而且呢转向苦边，所以转向苦边的意思是他会把苦转世成智，慢慢把这个苦化苦为不苦，叫转向苦边啊。那么何等为正见是有漏有取转向善聚呢？什么东西是世间法的这一个正见呢？他说皮见有师，他们的正见是有助人的，帮助人的。师有几种还记得吗？布施有几种？有财师、法师、无畏师，还有一种师是郑老师一直强调把它加进去的，叫如意师。什么叫如意师呢？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随缘欢喜啊，给别人一点方便，给别人一点支持，给别人一点信心，都叫做施啊。打个比方说吧，你车子开到那个巷子口，老先生走路走到那个地方，你就停一下，告诉他说你先走，你先走，让老先生一步一步的走过去。我觉得那件事情其实是一种如意施，使人心里面对方也觉得很好，你也很好，那如意施。所以啊，他这里讲，他说这个见有施啊，有说，什么叫有说？是说种种法，说正法，说种种法，有斋有善行，斋就是清净的意思，有善行，有种种好的善行，有善恶果报，知道善恶果报，有此事有他事，知道有此事有他事，有父母有众生，乃至于世间阿罗汉道哈，不受后有，这些东西呢，通通都称为世间之见，都是正见，是世间的正见。所以你现在看起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有讲到的东西，全部都是世间，而不是出世间。所有在这里讲的出世间也算世间，而不是出世间。各位，你知道他的意思哦？啊，那个东西叫做正见，它是有漏有取啊，转向上散去的这个部分，那个是属于世间法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叫做无漏的呢？所以无漏的呢，他说有正见是圣，是出世间无漏不取正净苦，他能够真正去承担。能够转世成智，而且离开苦，为圣弟子呢苦苦思维，他知道苦集灭道的道理，他知道无漏思维相应啊，那么以能够真正去做好的择法觉，能够精进觉，能够行七觉知啊，使他真正能够觉察得到正见，这就是出世间。那么这里所谓的无漏是最后要迈向涅槃的，涅槃就是内心里头没有障碍，内心里头清净，内心里头无有取无有占有，那个叫做涅槃。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我们来看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就早就已经泯除了所谓小圣跟大圣的问题啊、哦、啊，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这个对立啊，是以后的人才去把它形成对立啊。就是当时在整理啊欧韩，甚至于我们很多学术界里头在研究佛学里头，常常都会 这么讲，认为欧韩就是小圣佛法，只有以后的经典啊，就是从方等时以后的经典，我们才称它叫做大圣菩萨经典。但是你去看清楚，它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在欧韩藏里头，你就可以看到大圣的模型清清楚楚，小圣的基本条件清清楚楚。所以三十七道品它并不是只为声闻讲的，一样为菩萨而讲的。所以应该照理讲，在修行上去分小圣跟大圣，在我看来是多余，而且不止多余啊，它造成了很多的一种困扰。只要对方讲偏离声闻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就骂，就责备人家，你那个是小圣而不是大圣啊！只要讲大圣一点的地方，小圣就责备他说你修行的功夫不够，却讲什么大圣啊？那这样永远都是争法啊！所以争法就是言字旁在一个战争的争，都属于争法，而不是禁法，那是不对的东西。那么在佛陀的时代，他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一起谈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其实出世间法就在世间法里头，而世间法也同时有了出世间法的基础，就是你世间法做的，你在世间法中生活，你将来才是真正走上出世间法的那一条圣的那条路。这样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如果最后真的是无漏，那是涅槃，是没有种种的障碍，也没有产生结所系法，那么我们在人世间里头生活，这个人世间的生活通常是欢喜的，不管你家有钱没钱，不管你年龄几岁，你通常都会比较欢喜的，因为你没有障碍就会欢喜。问题是你用什么态度去看你现在的生活，就这样而已。所以当我们用一个圣的角度去看生活的时候，去看人生种种的不同遭遇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个心就已经是在涅槃里头。你有一天这人生路走完的时候，你是属于能够接近一真法界的那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看才是清楚的。可是呢，话要说回来，我们却又在世间法中生活，我们家有父母，那我们就要孝顺，我们跟众生在一起就应该哈，这个和谐共存，像共命鸟一样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表现出世间法的种种应该守的那些规矩，所以事出世间法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当达摩啊，这个从水路，他实在是很了不起耶，他坐着船哈、啊，然后这个从斯里兰卡啊，然后这个坐着船经过那印度洋，然后还好没有海啸，然后他就经过马六甲那边这样子，然后从广州上岸，你要他坐多久？说真的，我有时候这么想，说一路让你平安哈、哦，都保证你平安哈、哦，让你从那个地方坐着要那么久去做一件事情，你会去吗？你愿意东来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不要说什么，说让你坐船，坐现在那种大船就好了，从这里坐船坐到美洲去就好了。你想想看，美洲还是从这里这样直直的航过去，航到这个美西的话，就这样航过去就可以了。啊，我想你会想坐船吗？哇，姐啊，姑啊，姐的头壳。然后我想到头就痛，但是我实在都那当时那种人的胸志，所以你知道，史学家们哦，把这几个人通通列为探险家，你知道吗？玄奘是探险家，啊，这个达摩他是算探险家， 郑和算探险家，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个了不起的探险家，哎，那么所以他们来到了中国，啊，你看达摩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还先在南方学了中国话，哎，不是海上学不到中国话，所以在广州上海，在广州，我在想广州讲的是什么话，我也搞不清楚。你应该知道，可能搞不好那应该是粤语吧。唐朝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那好了，然后接下去南方的经典他也越过，然后才知道说有这一个，当时的那个资讯是很不发达的，就并不像现在说用电视一播说达摩已经从广州上岸了。哎，没有这种事哎，那是必须要很多人这样传到有一个叫做达摩的啊，从印度跑了，经过水路呢，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梁武帝哈，听到了以后才会接见他，你要想想看要多久哎，所以历史一定要先还原到那个时候来看，你才会清楚。又不是打一个电话给梁武帝说我来了，然后从广东上岸，然后在江南哈啊，然后就可以接近他，就可以接见他，不会的代际呢。所以要多久？就很多人能够把这个东西传到皇帝的耳朵，这要多久呢？好了，最后跟梁武帝见面的时候，问的是政治政见的问题呀、啊。他问什么？他说：“我本人啊，正呢啊，这个印经啊，造寺印经哈、啊，斋僧啊，我做这么多事情，因为梁朝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请问我的功德几何？我有什么功德？哎，就问这个见地。达摩回答，怎么回答呢？”他说这只是人间果报，人天的福报，不是在你做这些事情，顶多只是在人天，是轮回里头的果报，他不是真正有智慧的啊，成圣者的那个功德啊。他那梁武帝听了当然很不高兴啊，所以梁武帝又问了，对证者谁？现在我皇帝的面前呢，请问你是谁？他说不是，我不认识。两个人讲话不投机，这史学家这么讲叫不投机，佛学者也认为他们不投机，但我认为这个对答是在谈啊，就是正见的问题，就是知见的问题，你对佛法的知见的问题。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虽然是皇帝，但是他的知见是在怎么样，知见是在我要做福德做功德，所以为功德而功德，为福德而福德，他不可能产生智慧，他不可能真正可以开发出一个啊这个更广的一种影响力。他已经了解注意到这个问题了，知见有了偏差就是这样。各位，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只是希望能够赚一点多一点钱，当然有时候观世音菩萨也会慈悲说好啦好啦，就给你一点好运气，也有可能啦。我不是讲说这个多没有，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照马祖大师的说法，这只是止小儿啼，这只是让小孩子在哭，给你点糖果吃，那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问题不在这里。所以学佛如果学完了以后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产生分身出去的话，那我也要告诉你，我不是讲否定没有分身，但你学佛不可以，我学的是希望自己变成分身，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我也不否定啊，你这个学佛的时候啊，你是要开发智慧，你说我学佛的目的就要开发智慧，这一个话一讲，连佛都会告诉你不对。为什么？他告诉你，你开始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被这个观念给绑住了，这样你了解吗？啊，所以话又说回来，你去批评有分身或没有分身，对不对？不对。你去批评这个有智慧没有智慧，对不对？都叫真法。 所以正见就出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只要执着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智慧就被一个你认为有的东西给绑住。所以大家要谨慎，学佛没有这个地方，如果要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古德们谈到这个问题，那我学佛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照做会叫你说去洗碗。哎，黄布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去锄地，他会告诉你意思并，他会告诉你意思就是说 这问题不是这样问的，他不让你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毕竟还是要问呢、啊、是不是，所以还是要讲，只是讲的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世间的知见，所以还叫做世间法。所以这个讲到佛法这个部分的时候，要去把一个东西，把这个法谈得很清楚，是谈完了以后你还不留痕迹，那才算真正的谈法。如果你谈完了以后还是留痕迹，那对不起，你还要拿扫把再去扫那个痕迹呀、啊、是不是，就是这样。那所以正知见的问题是，当你接近这法的时候，最后我们的智慧被开启的时候，应该是变成活活泼泼的东西，是活活泼泼的你，而你是见什么东西都会很澄澈地回应的，而且不是只有世间的，也不是只有 有形的世界的，它应该是活活泼泼的。我的意思是说，在有生之年的事情你也活活泼泼，但是对于你看不见的那一个部分，你仍然也是那么的活泼，就是这样。我们再讲一个吧，也是谈正知见的啊。你看后唐李璟皇帝，哎，他这个学佛法，那他就当时就请了法眼文艺啊到皇宫里头来说法。我可见这个法眼啊，把法眼大师给请到这个皇宫里头，这真的很不简单了、啊。可见朝廷很重视啊，希望朝廷们能够听这个法。可是大部分的人在学法的时候都是啊，不是求福就是求健康、求子女，都是在求这个啊。皇帝当然求自己国家国泰民安，都是在求这个。但凡所有求，皆非究竟啊，不是不可以求，但是凡所有求，求的部分不是究竟。求的部分也只不过是应该用现代人比较容易了解的是副产品吧，但你总不能把副产品当你那个本来的主轴来看吧，是不是。那么所以到皇宫啊、说法完了以后，大家都皆大欢喜了。那皇帝呢，李璟皇帝呢，就陪着这个法眼呢，就游后宫。你知道皇宫里头的后宫哈、有多大？哎，你去看北京的那个故宫就可以知道了。它那个一个殿、两个殿、三个殿，然后到它后面去的是它的后宫。后宫就是花园呢，后宫好漂亮。不止后宫，后宫出去后了以后，门开出去了以后，如果要出去玩，还有很多人啊，这个保护着它上山，还可以到景山去玩呢。那可以说啊，当然那是北京。他们南唐的时候建都都是金陵，你看这个后宫是那么美啊。所以一个皇帝一个高僧两个人游后宫，哎，这个法眼哈、五宗七家里头法眼禅师的这一宗的个性是最特别的，他就像一位慈父一般。所以法眼哈、我读他的诗，我读他的那个法眼中的那些文献哈、我觉得他这一位高僧哈、真的我感觉到他就像是一位慈父。你读他的留下来的文献，你也感觉到如见其人，那么慈祥，那么不剧烈，而且绵绵密密会点到那个地方， 那像一个慈父，而且他很会写诗，所以李璟皇帝就讲说，哎，听说你啊，他游了后宫啊，后宫粉黛三千，自古都是这么说的，有花园，有这么漂亮的宫女啊，这么多这个漂亮的建筑，所以游后宫的时候，他就问他，听说哎，我们一起游后宫，你的诗性诗才都是一流的，能不能吟一首诗？哎，他只要他吟一首诗，可是他就给他一个证件的东西。哎，他要他吟一首诗，皇帝虽然吟一首诗，能吟诗的人能够当场吟一首诗，当然也就吟起来了。好在不是问到我，问到我就吟不出诗出来了。不过我也写过诗，我会写现代诗，我不会写那个对仗工整的诗啊。那么哎，老师讲我的现代诗也写的也中间也有谐音也有押韵哦，但没有他那么好就是了。哎，你看哈，这个法眼他怎么回答呢？他说雍翠对芳丛，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惜到零落然后始自宫，文回郑自健都在这里。你看啊，他说雍翠对芳丛，雍是拥有的雍，翠是三个毛那个翠，雍翠对着芳丛，后宫不都是花吗？啊，粉黛三千也是花，一个是植物的花，一个是人的花，所以雍翠对着芳丛，就是其实雍翠这两个字就是指的是指毛茸茸的一切有情众生，这个地方指的是指他们两个，就是皇帝跟他雍翠对着芳丛，就是两个人在这边游后宫，雍翠啊对芳丛，由来去不同，由是由来的由，就是理由的由啊，来由来啊，只去却不相同，由来去不同，去是兴趣那个去的，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啊，我们的发头发昨天还是黑发，今天头发白了，发从今日白啊，花是去年红，它对过去就是今年，去年的花还是那么的妖冶啊，那么今年却不是了，一直发从今日白啊，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啊，燕是美艳的燕啊，惊艳的那个艳啊，艳也摇也的也啊，啊，两点在一个台的那个政治的字中间少掉一点的那个艳也随着朝露啊，艳也随朝露，就像朝露一样，你多么的艳也，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啊，这个年轻的是多么的风流倜傥，是多么样子的这金枝玉叶，但艳也其实多像朝露一般呢、啊。燕也随朝露啊，馨香逐晚风啊啊！你说如果有一些香芳香，有些自己觉得风光的东西，就好像晚风一样，马上就要过去的。馨香逐晚风啊，何须在零落，然后始自空？何须到了零落的时候，然后才知道空呢？你读这首诗的时候，有的人会这样想，说：那你这样读起来的话，你太消极了。但不是，佛法不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要你，就如同法眼文艺哈，他的有一位弟子问他，